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6月14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上一周呢，因为聊了太多那个很严肃啊，应该讲严肃吗？专业的内容啦，这种内容很伤神。真的很伤身，我现在有一种元气大伤的感觉，所以这一节一开始齁，决定马上来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齁，不要再讲这么多专业的东西了。我跟你讲，我女朋友应该是听到整个快睡着了，但是呢，我其实都有先打预防针，那我都有先跟她讲说，我跟你讲下礼拜的那个内容啊，会比较无聊一点点哦，但是那么无聊呢，其实我是想要让你知道说，就是我们在这边工作其实很专业的齁，你男朋友很帅，但平常在做这些事情齁，都没有人知道这样子，所以要讲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齁，分享让大家知道。她就跟我讲说，好啦好啦，她会听。结果呢，好，就他今天早上就回我说，欸，我有听哦，啊你那个9分35秒的时候为什么要讲氨基酸啊？根本放错重点，根本放错重点，这整集这么含金量这么高的内容，你为什么会听得到氨基酸呢？这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啊。好，不管，反正我这么认真做的内容，最后结录啊，经典结录也是只有氨基酸。所以好啦，今天就来聊一些轻松的，让大家可以听得开心哈。那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啊，平常是有在看 YouTube 的习惯。如果你有在固定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前阵子 Vamos 有来采访中泽跟博玉还有志荣嘛，就是在我们对到 Portland 那个礼拜的时候，那志荣跟博玉的影片呢已经优先上了，上完之后呢，最近上了中泽的影片嘛。那中泽一直以来我相信都是 Vamos 的收视保证，因为他就是一个口条很好，谈吐很得体的球员嘛，所以每一次只要他的访问呢，我相信 Vamos 也都是单独拉出来一集制作，然后呢反应也都非常的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集影片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在这里面不会讲太多就是影片里面有提到的内容，因为毕竟就已经有现成的影片给你们看了嘛。那我今天做这一集也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个影片，然后我直接讲我背后的目的，所以呢我也不会再去探究就是里面已经有聊过的一些东西。但是里面中泽讲了一句话，其实他跟我讲过很多遍了，我每天其实也都觉得蛮有感触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像个人一样活着。这绝对是每一个来美国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在谈就是来美国打球的缺点的时候，讲的都是这些什么饮食方面啊，生活方面的东西。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齁。去年中泽有跟我说，他很喜欢每一次如果经纪人有寄东西来，或者是说他有订一些网购，然后那个拆包裹那个感觉，他觉得超棒的。我说，我也是，因为开箱的那种惊喜感就是会让你在这种平凡乏味的生活中，好像有一丝丝的那个怎么讲火花吗？就是好像好像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这样。但我在台湾的时候根本不觉得是什么开箱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你每天如果有从虾皮订什么网购回来，然后就是回来只要把剪刀打开，然后丢垃圾，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不然还想要怎样？对啊，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生病了？就是怎么连这么小的事情，只是开个包裹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觉得很开心。那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非常喜欢骑单车，喜欢爬山。那上周放假的时候啊，我和中泽就早上约去喝咖啡。我讲到喝咖啡，我又想到我女友跟我讲说，约去喝咖啡啊，很不符合我们两个的气质。搞什么东西啊？男生不可以去咖啡厅吗？我也想要文青啊，我也想要有气质啊，不行吗？所以呢，那天我们两个去喝咖啡的时候，中泽就突然邀我说，那不然今天放假我们没事，要不要去爬山？然后我就说，好啊，我马上就答应了。然后我们是去一个叫做 Chimney Rock 的地方啊，它有点像是怎么解释呢？有点像那种澎湖岩礁的那种感觉啊。你知道澎湖它就是属于那种很多礁石的地方嘛，那个很多礁石不是会形成一个很大块的那种高原的感觉？我们那天看了就有点类似这种 feel， 你知道吗？但是去了之后就发现它其实这个步道啊距离很短，大概单程15到20分钟就可以到。虽然整路都是上坡，但是完全不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制高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好好的看过 Altoona 这个城市。虽然说这个城市就是房子都很旧，它是一个很老旧的城市啊。即便您站在这个城市的算是不要讲制高点，但是已经算是很高的地方，然后去眺望这个地方，你也不觉得它有多漂亮或是多惊艳。但是呢，我明显感觉到这是我许久不见的风景。最可怕的是，就即便是15分钟的山都已经让我觉得很满足，你知道吗？你心里面那个满足感，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很快乐呢？但是我们确实真的觉得，即便我们什么都没做，就是边走边聊天而已，甚至都还是在聊棒球哦，但是就是觉得蛮冲到电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Hido 大联盟明明是这么专业的节目，但是我还是很坚持每天想要讲一些生活话题。因为在这里啊，就在美国这边，你只要不用心生活，你就会忘记怎么生活。而感受生活这件事情，在台湾可能很简单，但在美国呢，需要在心里面不断强调，甚至呢有时候是要刻意练习。如果这个你问 Adam， 他就一定知道他当时在美国那一整年是有多么难熬。所以呢，我检视自己是不是忘了生活的方式，可能就是借由节目的那个生活话题量。例如说，大家可能听到最近的那个集数含金量都很高，听 起来可能很精彩很开心，但我呢自己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甚至我常常可能要和女友讨论说最近生活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拿出来聊吗，这个真的让人很困扰，因为我已经找不到生活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决定经历一整周很专业的博弈专题，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我们要来念中哲这则影片下面的留言。毕竟齁 Vamos 也是很辛苦的媒体嘛，特别好来美国采访帮忙宣传一下不为过啦。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多去帮忙刷一下点阅。好，毕竟我在开头就有讲过，就是我的目的就是叫你们大家去看这个影片，所以呢我也不避讳跟大家说。那这则影片下面呢大概有300多则留言，这300多则留言齁今天获得我青睐的留言主要是几个方向，意思就是说你被我选中主要是几个方向啦。第一个就是我很认同你留言的内容，好，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我觉得你讲的非常非常合理。好，第二呢就是你很好笑很有梗。那第三呢就是我认为你在胡说八道一通的，那我就讲出来让大家笑一下。好，当然可能也有穿插一些酸民留言，好，所以我念起来可能也不会太客气。不过呢今天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我上班那么认真今天让我任性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到我们的念留言环节。好，那第一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Six Wu 的观众，他讲说真的很喜欢现在这些年轻的选手，每个都好能表达，又有条理又清楚，感觉现在的球员养成教育跟训练的比重分配有比较均衡，我还是有感觉到我们有在进步。好，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我不觉得啦，就是我自己没有很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中哲还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应该是只有他可以讲出这么有道理的话，因为其他的球员基本上普遍我们在台湾现在的教育程度还是比较偏，就是练完球然后回家睡觉，认真上课的学生还是比较少。我很常跟博玉还有中哲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棒球员啊，就是不念书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痛心，因为并不是说我自己是读书人或怎么样，而是因为职棒是一个金字塔三角形的顶端嘛，它是一个窄门，所以如果今天进去的人那么少，就是你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话，那这些人不要说念书啦，就说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的话，你不打球之后到底要做什么，你反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啊。像是美国这边的，我也不确定他们的规范是怎么样，但是美国这边的普遍教育程度就很好，很多人是念完大学，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因为美国这边齁你上大学你的奖学金是更多的，他不像什么我们台湾就是高中出来之后选秀就可以马上拿到一笔签约金或怎么样，他们去念大学之后，大学给他们的奖学金齁，甚至是球团给他们的签约金都有可能会比你在高中出来选秀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呢才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念大学。那台湾的球员高中毕业之后，如果他们想要去念大学的话，可能就去国立体大、台体还有这些，那你还是继续在念体育相关的，就是你好像没有去培育你体育项目以外的第二专长，这个是我认为台湾还可以在更进步的地方。那在这则留言下面其实有一个人有回，他说都是去美国后才有的，台湾的环境很难养出这种选手，通常台湾成功的选手都是比较内向内敛的。 OK， 这个我觉得稍微比较合理一点点啦，因为台湾的还是比较偏那种，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嘛， high compliance， 就教练讲什么就做什么，但美国他们很鼓励你就是讲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来这边选手会比较愿意讲自己的想法，比较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而且是确实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的优点。好，那第二则留言是来自一个叫做 LLC0707 的观众，他说完全能理解，第一次被放进40人而且也正式受邀春训，任何选手都会更想要证明自己，海盗感觉就是想把中哲的炮管再养大一点，最近也找到感觉了，很美式追求力量，但打击率问题不大，可能这也要给中哲的心理一点时间适应，希望9月被叫上来观光，甚至是明年就待好待满。其他大部分的鼓励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谢谢你的鼓励齁，就是帮这些旅美球员加油，但是呢齁就是海盗并没有想要把中哲的炮管养大一点，我觉得这并不是他们的养成目标。我知道大家可能有看到那个，我忘记是哪一间，应该是 TVBS 吗，他们有来布宜采访，就是中哲有讲过说他今年在调整打击姿势，所以呢我不管在 PTT 或者是在最近的新闻都会看到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哦他在改打击姿势啊，所以呢可能还在适应什么之类。我知道大家应该都是从这篇新闻得知这个资讯，但是我不记得中哲有讲过说他改打击姿势是为了要增加他的炮管或是增加他的长打火力，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有看过之前 MLB Network 在分析那个 Corbin Carroll 今年为什么陷入低潮的影片，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今天脚站很宽，就是你的重心压得很低在打击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吃不到后脚力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如果你今天站得比较高一点点，然后在应对内角球的时候，你的球棒会有比较好的延伸。那当然做这些姿势上面的改变，我们也有跟中哲有过非常多的讨论，还有教练啊，我们都 include 在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讨论，所以很多细节可能我也没办法讲太多，但是改姿势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只是为了把炮管再养大一点而已，这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OK， 那第三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Ado Ken 吗， 还是阿都 Ken 啊，我也不晓得。好，反正这位 ADOKENN 的观众齁，他有讲到说中泽加油真的讲得很好，每次看他访谈感觉心里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解自己真的不简单。齁，我跟你说中泽这个人啊，他就是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今天如果有一些新的体悟，他就会讲出来让你知道。所以他接受 Vamos 采访的时候，他讲的这些东西啊，我都已经听他讲过了。但是呢齁，你就知道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他愿意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他就已经统整过一次了。齁，他已经整合过一次了。他在讲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顺畅，面对镜头也会很自然。这是我觉得中泽做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就他有什么想法或是他有什么一些情绪，他都会跟你说。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会统整自己想法的人，所以他每一次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说：“哦，刚谁谁谁跟我讲了什么？我发现他讲了哪一件事情哦，对我来讲很重要，代表说他已经在揭露一些重点。那并不是说只是就是单纯的听而已，而是他听完之后，他是真的有进到脑袋里面去想一下哪些东西对他来讲是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特质啊。那下一则留言呢，马上就来讲一个叫做 Pong Pong Eric 吗？哦 ，Pong Pong Eric 的这位观众，他说大推。太有想法的球员了，也谢谢 Vamos 各种运动相关的专题报道，强力支持。以后如果有机会，很想请郑中泽分享一下家庭的教育方式，想知道家长是如何养育出同时拥有这种口条、心理素质跟球技的优秀球员。好，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嘛。那下面有一位 John60920 的这个观众，他有回复了这则留言，他说：“您好，我自己之前是看宁写的《郑中泽的选择之路》这篇专访来深度认识中泽的，虽然文内比较少琢磨他的家庭教育，不过倒是详细记载了他从小到大的打球生涯以及去美国发展后的心路历程。私人认为呢，除了他的家教以及本身的个性以外，是他勇闯小联盟后去哥伦比亚打东盟的刻苦尽力造就了他现在超龄的身心表现。如果您没看过的话，推荐可以搜寻一下哦。”哦，这则留言蛮用心的。那我个人呢也是非常认同。好，就我认为打东盟这件事情真的是会使人成长。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中泽第一年去的时候他连饭都不会煮。哦，他根本就不晓得怎么煮饭，然后可能煮到快要哭了这样子。但是结果呢，后来他现在是可以煮饭给我们吃的。你就知道今天把一个人丢到一个你需要自立自强的环境，他可以激发出多大的潜力。我记得中泽之前有聊过啦，去年2A的队友他其实觉得不是那么有人情味，但是因为他有去过波多黎各那个地方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才让他更快的适应这个 2A 的环境。所以过去那些很辛苦的地方或是很艰苦的经历，未来也都非常有可能变成你的养分。但因为我自己没有跟中泽去打过 Winter Ball 嘛，但我去年有跟红林一起去澳洲。那澳洲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就是各方面都算蛮先进的国家咯，然后生活起来也不会太不舒服，但是我们去那边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痛苦，就是休赛季为什么还要训练，休赛季为什么还要待在这种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每天开一个半小时去球场做重量这样子。哦，澳洲的故事之后我们可以再开一集来跟各位聊。不过我想表达的是，那时候的红林其实也很不解，不要讲红林啦，我自己也很不解。不过那时候红林好像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其实齁球队也是想要看你在不同的环境底下适应，然后还有生存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未来你可能上大联盟的时候你就没有翻译了，那你自己一个人要在那边生活，当然你那时候你的扛展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但是呢很多时候你还是得自己来。所以你有没有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还是表现出来自己是非常 adaptive 的，我觉得这个对于球团来讲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地方。 OK， 那下一则留言呢是 Jason令2104， 在这个年纪能讲出这种体悟，不可多得的宗教直销人才啊。OK， 我合并一下哦。这个还有另外一则留言，我觉得这两则应该要放在一起讲。好，这一位名字太长了，名字太长，什么 Azablecha 5990啊，随便乱念一通。好，他讲说感觉越听越觉得有点心酸，忽然变成在谈哲学。嗯，不可多得的宗教人才，再加上讲一讲会容易讲到哲学，这样你就知道中泽的名字的由来了。OK， 好，还念普门嘞，还念普门。OK， 好，这开玩笑的，这个蛮好笑的。好，下一则留言 ，YoungSan0216 Baby Love You。OK， 好，不晓得你 love 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留言呢？有写到说以时轰超振奋。下面有一个人回他说是李浩宇，不过相信中泽也快了。怎么会有人在中泽影片底下认错中泽，把他认成李浩宇啊？中泽现在七轰而已，十轰的是浩宇哦，不要搞错了，不要搞错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OK， 好，那下一则留言呢，是我本日最喜欢的留言，我最喜欢的这个是他的名称是乱码啦，所以我也没办法公布他的名字，就是匿名。 OK， 他说中泽和博宇的个性也是很两极，希望中泽多点博宇的浪漫乐天，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也希望博宇多一些中泽的自律和思虑，两个人一起上大联盟吧。好，这则留言我超级喜欢，因为这完全完全就是我的想法，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个性非常 常非常极端的两个人。很多时候我都跟教练讨论说，如果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个性合在一起，我们会得到一个 Hall of Fame 的球员，就是得到一个名人堂的球员。而且我相信哦，这个人可以在大联盟打得非常非常久，因为呢，博弈就是那种很乐天，我有讲过嘛，他就是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可能睡觉起来隔天就忘记了。但宗哲就是属于那种想比较多的，也希望他们两个就是在小联盟的路上互相砥砺，然后互相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对他们来讲还不错。诶，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以为是 Miki 教练来留言，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聊到这件事情而已。哦，这个人真的是分析的很到位啊！我也不晓得这个人是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啊，还是说是我们认识的人吗？哦，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私讯跟我讲一下，说是你留的哦。我觉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一定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OK， 好，我们进到下一则留言哈。下一则留言是欠88932这位观众，他说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知心共患难的兄弟，很容易变成这样。中职大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如果不嫌弃，可以先回来。中职打一阵子，成绩打出来，自然会有外国球队网络。嗯，这就是我所谓的就是胡说八道的类型就是胡说八道的类型。他就已经近40人了，还要先回去，然后回去之后打一阵子。你有看哪一个人是在中职打一阵子之后国外球队有网罗的吗？这个几率多低啊。然后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知心共患难的兄弟。 OK， 好，博弈 QQ， 哈根 QQ。 好，进到下一则留言。下一则留言呢是有一个 Kenny Chen 8414的观众留的，他说你加油，不过好像有忧郁的症头，去看医生吧。我觉得Vamos 有留啦，说没那么严重，但确实有时候我也是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生病了？在美国工作久了之后，就像我节目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什么小小的事情也可以很开心。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有病逝感的人啊，所以我才会在节目里面讲到这一段。好，我们会特别注意，谢谢你。好，下一则留言呢也是一个乱码匿名的，他说我知道你真的很认真很努力，但你真的尽力了，明年回来吧。好，胡说八道，拜拜。好，下一则留言呢那个 Clayyama3117 这个也是太难念了。好，就很简单，总教练在打压你，说一套做一套，赶快离开那个鬼地方，不要再鬼打墙了。如果你会这样想的话，代表你应该是没有看过中职的教练了。这边的教练，说真的蛮好的。下一则留言是 Yonghan Huang 8188，好，这位观众他说怎么这么多话，是没人陪你聊天吗？Vamos 回说讲出来很好啊。 OK， 好，没人陪他聊天吗？Boy QQ， 哈根又 QQ。 好，这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留言内容哦。我挑选了大概13则吧，我记得13则留言，好，希望大家有听得开心。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念留言的环节的话，大家可以多贴一些他们采访的影片给我，然后我们可以再多做几集，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好玩的啦。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拜拜。欢迎收听6月15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前两天齁，应该在前两天啊，有人把航海日志这个节目啊 po 到 PTT 去，然后因为我平常没有什么在关注我节目的那个留言啊，应该讲说除了 Hido 大联盟社团里面的留言以外，我没什么在看，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在看什么排名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 Adam 很怕我就是会中途停更还是怎么样，很想要给我一些动力，所以他就会常常 po 给我一些就是大家鼓励我的留言啊，或者是说噢、哦、如果我的节目有一些好的反馈，或者说像这一次一样上 PTT， 他就会传给我。然后他传给我之后，我才发现哦，这一个人很厉害呢，就是他其实算是连续发了两篇文啊，然后这两篇齁、哦、都写得很详细，而且是统整过的，你一看就知道他绝对不是随便听听，是真的有好好的去整理这些资讯之后，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两篇文在 PTT 上面的原文啊。第一篇的话是分享航海日志，然后拉丁球员的英文。那第二篇的话是分享航海日志，小联盟租屋补助齁、哦、一个月给1500，有点露骨，直接把我一个月的那个租屋津贴直接讲出来这样子。然后那天也蛮好笑的、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怀疑说，像学长、哦、他就传讯息跟我讲说，欸，你是不是买广告啊，为什么 PTT 上面有人在宣传你的节目这样子。我就说我没有买广告，拜托，我做这个节目我都没有在收钱呢。最近有厂商想要找我合作，我都跟他们讲说，哦，我不要收钱，就是你给我产品就好这样子啊，我都没有在赚钱的，然后还要花钱卖广告，还是 K 笑票。好啦，话说回来，就是这个虽然也不到就是爆红的程度，但是学长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说，欸，你知道你在 PTT 上面的推文比那个李凯威400案的贴文还要多。我就说真的假的，叫凯威要学着点啊，像我一样就是稍微买一点广告就可以有那么好的效益。没有啦，开玩笑。好，凯威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的节目的推文有可能会比他的400案还要多。那在这边还是要恭喜他一下。那除了恭喜李凯呢，也是要真的感谢一下这位网友啦，就是听说一举把 Hero 大联盟送上了台湾运动排行榜的第一名嘛，哦，这个也是很振奋的消息，所以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那我今天呢就要延续一下昨天的那个主题啊，继续念一下这两篇推文的留言齁、哦、就是我觉得 昨天念完那个留言之后，哦，我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怎么这么有趣，看别人的留言这么有趣。OK， 所以我想说，这样的推文下面也刚好蛮多留言，我蛮有兴趣的。好，我们就用今天这一集统一来回复一下。那一样哦，就是我挑选留言的四大宗旨啊。第一个就是我很认同你留言的内容嘛。第二个就是好笑有梗。第三就是胡说八道一通，讲出来让大家笑一下。最后一个呢就是酸民留言，所以你要敢酸哦，你就不要怕被我讲。OK，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那在拉丁球员的英文这篇文底下哈，有一个叫做 AA Aaron 的乡民哈，他有讲到说。他应该是传英文给博宇的吧？哦，对，没错，他是传英文给博宇的，所以他可能是有用Google Translate 吗？把西文转成英文之后，然后再传给博宇。好，怕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哈，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聊过一个，就是拉丁球员每天会给博宇跟中泽在上下班的那个嘛。然后可能很多人很好奇说，他们平常就是讯息沟通的时候是用什么语言？哦，没错，他们是用英文沟通的。那后面有一个蛮好笑的留言哦，我觉得应该要跟着这一则一起讲。有一个 N61208 的这个乡民啊，他说西翻英再翻中会比较准。这个逻辑是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如果西文翻成英文之后再翻成中文，博弈就会比较看得懂吗？哦，我是没有看得很懂啦，我没有很懂你的逻辑。但这则留言齁，就是成功引起我的注意。OK， 这点算蛮成功的。那下一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Polanco 的乡民齁，他说色情守门员那段讲着讲着还以为要业配冲沙浪了齁。他要讲的应该是那个 Surfshark VPN 吧齁，那个东西其实我也有在用。嗯，我有在用。我必须说啦，我不想讲太多，因为你又没有来找我合作嘛，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用。OK， 好，等你来跟我合作的时候我再讲多一点。OK， 好，下一个留言叫做 JI394TB、哦、他说色情守门员对大人也有用，不然练球都没力了。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讲过说就 Paris City 有色情守门员这件事情吗？对大人也有用吗？我觉得有自制力的球员不用管那么多吧齁、哦。但是讲到美丽这件事情齁，我好像有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中泽跟我分享过日本职棒的球员，他们有一个乡野传说齁、哦、就是在日本职棒。如果你去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大部分的职棒选手都是开宾士而不是开 BNW。因为呢 ,BNW 好像开起来比较容易受伤。欸，超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齁、哦、但他们的说法是就是 BNW 的方向盘好像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一直在转这种比较重的方向盘的话，手肘比较容易受伤这样子啦。所以算是另类的一种魅力。啊，我那时候有问他们说，欸，那为什么不开 Toyota, 或者是开 Honda 之类的。他说你都已经打到日本职棒了还开 Toyota 或是 Honda, 可能不是很妥当吧。我说、哦、OK, 好，这样我可以理解。好啦好啦，反正色情守门员这件事情就身体需求齁、哦、大人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好，下一则留言,BONEG 的这个网友他说，当兵遇过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当时很惊讶，新训还没有结束他就免疫了。好，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则留言啊。虽然说我知道就是笑这个留言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讶异，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什么比就是穿着内裤测扁平足更扯的验退方式。所以呢这一则算是有让我大开眼界。 OK, 好，下一个 Terry955048 他说，一直传说小联盟西班牙文才是母语。没有啊，就是讲西班牙文的还是少数啦，我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啊，讲西班牙文怎么可能是母语。 OK, 好，下一个Ghost 140809他说澳洲是不是也是这样，大城市好像银行中文也通。他就是说就是是不是去那些大城市的时候你不需要讲当地语言其实也可以通的意思啦。答案是没错、应该讲说不要讲大城市，应该讲说只要是大的银行、哦、不管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 Chase 或是 Bank of America 这种，他们都一定会提供就是中文翻译给你。如果你有要求的话，就是说、我想要有一个就是中文翻译，因为我英文不通，那他们就会提供一个中文翻译给你。我觉得这个和地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跟银行大小比较有关。那下一则呢 ,TingSHI 的这个网友他说，当兵的时候真的有只会写名字的、哦、他帮忙补充一下啦、哦、整理他的兵籍资料连妈妈的名字都涂改两三次，最后直接空着，问他他只说、哦、我只会念不会写、哦、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欸哦、所以这件事情真的 OK 好、欸、我突然觉得就是我有就是能力接受这些基本教育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好 OK 好，下一则留言齁Chu BB, 好、哦、他说他直播干嘛帮这些懒人，不想学英文还要找人当司机，诶太凶了吧，呵呵太凶了吧，诶就是大家好歹是队友一场，平常人家也没跟你交恶，载一下人家这个不为过吧，有什么好不行的，好、哦、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这么的愤世嫉俗齁、哦。好 ,OK, 下一则留言呢是一个 NSK 的乡民、哦、他说讲台语不行吗，他应该是想要问说就是如果我只会讲台语行不行，就有点像那些拉丁球员齁、哦、说我不想要学英文啊，我只会讲西班牙文可不可以。那下面马上有一个人回答说讲台语没有不行。但是如果你只会讲台语的话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没错，这个人比喻蛮好的，我蛮喜欢这则留言的。 OK, 好，这就是第一篇文底下的所有推文。那我们来进到第二篇。那第二篇的话那个标题叫做什么，小联盟的租屋补助嘛。那再讲的就是我之前有聊过说我每个月拿那个租屋津贴的这个部分，还有 Costco 退床垫的这个经历啊。所以下面马上第一则推文，这个 Tom Lee 1130他就有讲说，所以 Costco 到底为什么能赚钱。好，下面有人其实帮他回答这个问题啦，就是说 Costco 赚钱其实就是靠他们的那个会员制。你要想 讲哦 ，Costco 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的 Seven， 我不夸张，就是 Costco 对于美国人重要性就犹如 Seven 之于台湾人。我觉得这比喻好像也没有很好，因为 Seven 比较算是 grocery store， 它比较不是大卖场，就是这种 wholesale。那台湾的 wholesale 比较像是大润发或是家乐福这种，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的地位可以比拟 Costco 在美国人心中的那个高度，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如果一个美国人啊，他要进去 Costco 消费，他就一定要办这张会员卡。然后这张会员卡最低的等级，我记得一年是要60块。哦，你要想想看，如果今天全美的家庭，每一个家庭哦，都至少有一张 Costco 会员卡的话，哦，那是多大的收入，这是非常可观的。那下一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Polanco， 诶，你是不是重复了？你是不是 OP 了？哦 ，Polanco 他说，原来美国人也会这样搞。我相信他应该在讲退货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讲过说，很多美国人可能会穷学生，可能泡面吃到最后剩下一盒，然后他就说，哦，这不是我想要的口味，然后拿去退货。但其实下面有一个 KeyToik5427 这位乡民啊，他有讲到说，哦，他有补充说，美国这么爱讲求自身权益的，怎么可能会少这种情况？哦，但是呢，我必须说，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美国人很愿意，然后也很敢争取自身权益，这没错。但我觉得美国的商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哦，是建立在一种很高程度的信任关系下。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认为有问题，其实基本上商家都会相信你。这也是我认为就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个蛮大的好处，就基本上你不太需要跟人家吵什么消费者权益，因为很多时候甚至你不用吵，他也会退钱给你。所以其实我没有说这个就是乡民讲错，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对，但可能是一部分，就是美国人讲求自身权益，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这边的商家跟顾客其实建立在一种很高程度的信任底下，所以呢你不太需要担心说什么，啊，你讲什么然后商家都会不信，然后会故意刁难你这件事情在美国很少发生，但我知道在台湾很常发生，甚至有时候他就会说什么，哦，卖出之后不得退货啊等等之类，啊，如果有些是什么贴身衣物或者是你用了，像耳机这种你不能退货，我也还能理解，但是很多东西明明就是你也没办法体验，那买了之后才发现不喜欢，那又不能退，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困扰。 OK， 好，我们接到下一则留言，下一则留言是一个叫做 Rock Rodic 的一位乡民，他有提到说，这档节目大段篇幅在专营如何开源节流，同为翻译又一直烦恼钱钱钱，主持人却相信水源清白，认为只是大股的代罪羔羊，就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嗯，我也觉得你难以理解这个逻辑。就是我个人开源节流是我认为这样子我有机会累积财富扭转人生嘛，然后呢我也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也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分享给大家。那跟翻译会不会偷球员的钱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懂欸，哎，我不懂欸，我就是认为我这么开源节流又烦恼钱钱钱的人呢，我都不会去偷博弈跟中泽的钱了，所以我认为水源也没有那么好偷大股了，这就是我的论调啊。啊，你可以不接受嘛 ？OK， 好，反正就这样子啦，没什么好吵的。但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听节目听得蛮认真的，所以才会来留言提出你的疑问啊。这点呢，我还是跟你说声谢谢。好，下一则留言呢 ，Benson 96968，好，现在福利感觉不错欸，难怪不想留国内，应该在讲说大联盟的福利啊。但是我不确定你是在讲就是球员的福利还是员工的福利，因为他这篇所聊到的其实都是一些员工的福利啊，像是我说每个月有1500的租屋津贴啊，这个球员是没有的，这是只有员工才有，因为 MLB 本来就会对职员有比较优渥的照顾，例如说我们 All Star Break 的时候，每一个职员都会有一张可以在美国国内的来回机票，就让你出去玩啊。当然我自己是没什么在用，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一个人蛮无聊的，毕竟中泽跟博宇也没有那个机票啊，所以我如果自己去的话不是也蛮奇怪的吗？好，所以去年我就没有使用到这张机票。那即便像中泽这种进到40人名单的球员啊，他的房屋其实都是要自己负担的哦。像他现在住在球队提供的宿舍嘛，但那个宿舍其实是有一个 daily rate， 就是说你每天要付多少钱，而不是你可以白白住在那边。因为40人名单，然后跟月薪超过2万块的球员是不可以提供住宿给他们的，他们必须自己找房子。所以像我们球队里面有一些之前有上过大联盟的，然后现在月薪超过2万美金的球员啊，他们都是选择住饭店，或者是选择自己去外面租房子。所以这位乡民他有说到说，现在福利感觉不错，是真的比起以前算真的还不错了啦，我们必须说进步很多了，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到很好，我是觉得可能还是差强人意。那关于就是小联盟福利这件事情，哇，非常巧，就是帮我们发文的这位听众他在昨天的时候又发了一篇 PTT 的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呢是在讲现在小联盟的待遇，包含薪资、住宿、通勤，他讲的非常详细。所以呢平常我可能在节目里面聊的是聊得很琐碎，很就是很杂乱啊，但是如果你想要看一个完整的 CBA 协议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整理的非常好。你只要搜寻现在小联盟的待遇，后面可能加一个 PTT，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了。那这篇文章底下的推文也是各种奇葩，所以明天好，我们就继续，我想要做就做到底了，我们就连续三天来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因为我发现我在回复留言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讲到一些以前我在节目里面没有讲到的细节，所以应该还是有吸收到一些资讯吧。好，反正我就这样说服我自己，明明就是想要休息，上周太累了，好，这周就让我稍微的任性三天，感谢各位，今天聊到这里，拜拜。
欢迎收听6月16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有讲到有一个网友啊帮我们在 PTT 上面分享航海日志的节目的资讯，然后他整理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位网友呢在昨天的时候又发了一篇文，然后这篇文呢是整理了一下现在小联盟的待遇，包含薪资、住宿、通勤。虽然这里面的规定大部分我都有初步的了解，不过呢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蛮讶异的哦，原来有这么多项，就是平常不觉得有这么多啦，但是被他整理出来之后就会感觉有一种错觉，我们是不是现在真的过得还不错。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复一下这篇文底下大家的留言，因为大家一定都在讨论说小联盟是不是过得很爽啊，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的刻苦了。好 OK， 今天我们就再来帮大家解惑一下齁。那这篇文章的内容呢就一样留给各位自己去稍微阅读一下啦，我这边就不再多赘述了。但其实呢你如果要把这篇文章底下的留言齁做一个很简单的区分的话，大概就是三类。好，第一类人呢就是觉得说现在这些待遇虽然说真的是不错啦，但是这位呢 The World 666这个网友齁他有讲到说，以美国消费水准这薪资还是不算高吧。好，我们以他为伍齁，就是呢第一类人呢基本上就是这个论调，就觉得说以美国消费水准来说薪资其实还是不算高，只是比较能正常生活一点而已。那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比较支持这一派的，所以呢接下来有很多类似的留言我就不念了，好，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一直在强化大家的观念，一直跟大家讲说薪水就是不够高啦，我们现在就是还过得不够好，我不想让大家有这种想法。所以呢以下所有相关类似的留言我就不重复，但是我让大家知道呢，第一类人呢就是认为说以美国消费水准这个薪资普通普通而已。那第二类人呢就是完全持相反意见的，这群人呢他们认为说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过得很爽了啊，就是台湾的人普遍薪资哪有这么高。那持这个论调的网友们呢也有以下这些留言。那第一则是一个叫做 Little Rocket 的这个网友，他讲说某些老人他们说现在的球员真是烂草莓。好，我相信，我跟你讲，就是以前那些球员的辛苦我们不能抹灭，而且我个人也是认为以前过得真的比现在辛苦非常多。包含之前应该是 Adam 吧，他把那个就是小联盟以前跟现在的那个薪资水平的那个比较图啊放在 Hero 大联盟的社团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也是有吓到。然后包含就是我以前在职棒的时候也有很多旅美球员回来啊，他们有跟我分享过以前在那边过的是有多么的辛苦，所以我们都很尊重，而且是非常的尊敬他们，觉得他们以前能够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么久，绝对是一万分的佩服。包含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以前可能是五六个、六七个拉丁选手要一起同住，但我现在可以一个人住在这间房子，我是非常惜福的。那包含还有一些就是小联盟选手很辛苦的经历，其实这篇文底下的一些推文也有讲到，例如说可能连续吃好几百餐 Chipotle 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下。那第二则留言呢就讲到一个Sandlin 这个网友他说，那这样台湾更留不住选手啦，换我的话能出国就出国。当然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啊，像下面这个 RAHIM03 他要讲说一直叫人不要出国，小联盟很穷很苦，但看这个待遇比中职好了吧。他不只留这一则，他下面还有留一则说，保障年薪加上休赛季周薪、春训周薪、训练激励周薪，没比中职二军好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呢，中职的薪水他们是发年薪的也不是说发年薪，他们是发月薪，但是呢是一整年的薪水都是一样的，就是每个月的薪水都一样。但是小联盟的薪水呢是只有球季中有球季中的薪水，球季以外有球季以外的薪水，那球季以外当然就会比较少嘛，所以有些人呢会直接拿就是小联盟的月薪然后跟中职的月薪去做比较，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休赛季的时候就是拿比较少。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觉得中职如果回去中职的话他会只打二军吗？不会嘛。我觉得比较适合的就是如果大家看经典赛的话，比较适合拿来比较对象可能可以拿来跟昆宇比。我觉得跟阿昆比的话可能年纪、手背打击都不会相差太远，虽然说我觉得我这样讲我已经有点是在低估中者，但是我觉得阿坤也是很棒的球员，所以呢我不想要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去比较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好这样。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他们两个应该已经是类型很相近的球员了啦。好，我们就这样讲。所以呢如果今天中者回去的话，我们就以阿坤来比，他现在月薪已经超过50万了，那你还会觉得中者在这边领的钱是合理的吗？如果再考虑进去我们这边的物价以及我们这边的薪资水平，那就显得就是这个数字是更不能接受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美国养的好，如果中哲今天留在台湾的话就不一定能让中哲变成这么好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在我心中啦，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比的。我的意思就是美国小联盟然后跟中职根本没有什么好比较的，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因为旅美本来就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如果大家有投资概念的话就会知道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的投资。因为今天所有的投资标的它如果今天有高报酬的话，它一定是高风险的项目，不可能今天有一个高报酬的投资结果它的风险超级低，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大家所有人都会去抢着去做，或者是说抢着注入资金。但是呢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就是呢这个投资标的还没有被大家发现，但是呢如果这个标的一被大家发现之后呢，它的报酬就会慢慢回归到正常水准。所以如果大家认为就是旅美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就是高报酬然后低风险的投资的话， OK 来啊，请大家都来尝试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旅美的选手到最后是以失败收场。因为你要待过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重视竞争力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边的竞争力有多强，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成功的。 随便举个例子，好，有一个人他可能被放进发展名单，之前有讲过，好，过几天他就自行要离队了。有一个中继投手，他只是几场被打爆，然后马上就被释出了。在台湾根本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台湾我根本没有看过有在季中释出人的情况。OK， 除了你酒驾，这个就是例外嘛，好，例外，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什么。但在我们这边，为什么就是在季中的时候就会释出人，而不会等到你的合约走完之后再释出你？就是因为我们要给其他人更多机会啊。你如果卡在那边，就是让别人丧失一个机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竞争力可以让大家持续进步的原因。所以我个人非常讨厌就是拿美国小联盟跟中职去比较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两个东西根本就不能比。这就有点像是我早餐，我今天就是很想要吃馒头加蛋，但是有一个人约我去吃米其林的早餐，但是呢我今天就是很想要吃馒头加蛋，你要我怎么比这两个到底哪个比较好嘛？好，所以我自己个人啊是完全不会拿这两个不同的联盟去做比较的。好，我们回到第二类人的其他留言，还有一个叫做 Scott29 的人，他有讲说以前不是还要在夜巴上睡觉哦，没错，以前他们的比赛那个赛程真的非常的乱啊，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改成一周六场，所以我们会对同一个球队打六连战，打完之后呢礼拜一放假，所以我们的移动都是很固定的。他们以前在巴士上面睡夜巴这种情况，这种频率绝对是比我们高非常非常多。像是我们从6月25号啊，然后到7月6号这边要连续打一个12连战，但是中间完全没有休息，就是一个12连战。但他的赛程非常的奇怪，我们是先打6场 Akron， 然后打完之后呢马上接3场客场的 Harrisburg。 你可能会想说哦，就是6场 Akron 主场，然后6场 Harrisburg 客场，没有，我们打完3场客场的 Harrisburg 之后呢马上拉回主场，在 Altoona 再跟 Harrisburg 打3场。所以这个赛程我相信以前大概就是长得这么奇怪，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赛程我们都已经觉得头很痛了。我不晓得以前的小联盟选手到底是有多么辛苦，这一点真的是给一个大大的尊敬。但是你说我们现在要不要做夜巴，其实还是有，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我们现在还是偶尔会有凌晨三四点才到家的情况，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没有夜巴了。好，那这个第二类人呢，就是觉得我们过得很爽的那一群人啊。好，我要特别挑一个人的留言出来讲啊，他留了非常非常多则。好，这个网友叫做 CHDC， 好，如果你敢留就不要怕被我念嘛。 OK， 好， CHDC 他说不是啊，球团吃住交通训练都包了，是有什么必须消费多到需要比到物价水准的，确定不是零美金回台湾花。OK， 好，那我们再练一下他后面，因为他可能很气吧，所以呢后面又再留了一则。他说又不是只拿这些钱就要在美国活整年，吃住交通几乎都免欸，平常日根本不用花到什么钱，休赛季还是在台湾生活。然后他说球团现在都给基本生活了，口袋不够深就不要想着大餐豪宅，是去工作又不是去享乐，钱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喊穷不就黄用船。首先我要讲 CHDC 这位网友的留言，你讲的我都可以理解，然后我也都觉得你讲的其实没有不对，但是呢你真的有点太激进了，也想得不够深入。你应该可以认同就是职棒是一个窄门吧，它是一个很少人才可以进去的地方，是一个金字塔顶端的职业，不是你想要做就可以做的工作，所以呢你怎么会认为这些打职棒的孩子都能和有一般人一样的金钱或是价值观。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要是很洁身自爱的，然后不能像黄永传那样子，但是呢这些球员打职棒就是代表他们有能力比我们赚更多钱啊，他们能够做上这个职业代表他们有能力过上比我们更好的生活啊。我如果今天都已经打到职棒了却过不到平均以上的生活水准，这个才奇怪吧。我并没有说水准以上是必须像黄友传一样说他什么东西都要用到最好的，但我至少我可以过得比一般人还要好一些吧。你看我平常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很多金钱观的东西，但我认为金钱观就是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啊。黄友传确实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你举这种非常极端的例子，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哦，你没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我真的觉得没有很妥当。消费习惯之所以是一种习惯，就是因为你在台湾怎么花你出国也是会怎么花，所以它才叫做一种习惯嘛。那美国有了这些球员福利啊，其实中职我跟你讲我待过也不会少啦，我们这边早餐还要自己自备，然后呢我们只有赛前餐跟赛后餐，但是在台湾你是早餐午餐晚餐全部全包的。那你说住宿，你看台湾也有宿舍，台湾也有自己的宿舍，那就跟我们美国一模一样。所以我跟你讲美国有的球员福利中职绝对也不会少，但即便是在中职他们都已经提供早餐给你了。你如果在台湾你是会想要自己买早餐的类型，你在美国就是会想要自己买早餐而不会想要做早餐，但这边的早餐的价钱就是台湾的3倍啊，那薪水也没有3倍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来美国委屈自己啊。再来我要提到一个你有讲到的点，就是不一定每个球员都是可以把钱带回台湾花的。当然我自己是比较带回台湾花的类型，因为我的消费习惯就是我不会做太多无谓的消费。但是像中哲他来美国的前3年根本基本上是没有再回家，因为他连续2年都有打 Winter Bowl 嘛，一年去波多黎各，然后一年去哥伦比亚，所以你说他都把钱带回台湾花，我觉得这一点是要特别厘清一下的。好，第二类讲了蛮多，接下来马上进到第三类。好，第三类的这种人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可能不是很清楚美国状况的。我原本想要讲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下手太重了，因为这些人可能是真的不清楚美国状况。没关系，让我好好跟你们介 绍，有位叫做 Isingiolo 这个位网友，他说美国吃一天要$30哦，这么贵哦。我跟你讲，美国现在一餐就要$30，如果你吃好一点的话，像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讲过说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Texas Roadhouse 那个一克牛排大概就是2425，但是这是不含税的情况下面，含税之后就很接近30了。而且这家牛排店我相信也不是什么多高级的牛排店，就是很普通而已啦。那下面有一个人呢就回复了上面这个人的留言，他说哦，我先念一下他的名字，他名叫君君，他说如果你每餐都吃麦当劳，那可以一天只花$10。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当我没吃过麦当劳吗？如果你三餐都单点薯条，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控制在$10以内，但是如果你是吃正常的那种套餐或怎么样的话，一个套餐就差不多要7-8啦，怎么可能还会有那种点三餐然后在$10以内的情况啊？但是大家可能会讲说，诶啊，你不是说什么这边的物价是3倍啊，怎么只要7-8？因为在麦当劳在台湾点可能也需要个100-130吗？好，差不多吧。我有点久没吃麦当劳，但应该在这个价位附近，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应该只有2倍而已。没有，我跟你讲，就是麦当劳在美国确实是真的是比较便宜的东西。所以他说，就是麦当劳是比较便宜的东西，这个是正确的论调。但是呢，他说三餐可以控制在$10以内，这个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好，那第三类网友呢，还有一个叫做 Harry Airline， 这什么航空啊？好 ，Harry Airline， 他有讲说，就球团准备的肯定没有自己去租的好，不住球团提供的话，就是$1500要自己掏钱补差额，一天$50的话，只能睡地下室或车库，没有这么夸张啦。我就跟你们讲过，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虽然说环境没有到非常好，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老旧的房子，但我一个月租金也才600。好，你如果说我把原本那个室友，因为我这边原本应该要住两个人嘛，我把另外一位室友的那个租金也算进去，所以这栋房子应该是1200。那如果换算下来，每天的租金大概就是在$40左右。但是我现在也没有住在就是地下室或者是车库里面。好，但是我必须说啦，就是 Altoona 这个城市确实是比较小的城市，房子普遍也比较旧一些，所以如果你今天讲的是大城市的话，我相信$50是有机会只睡地下室或者车库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至少对于我的情况来说啦，就是1500其实很足够了。那下一位呢，叫做 Austin Powers 这位网友，他有说不知道这金额是不是还要扣税啊？应该在讲说，就是那些不管是你春训拿的钱啊，或者是休赛季的时候回来训练拿的钱，是不是还要扣税？是要扣税。我们在这边发的薪水只有一个东西不需要扣税，就是每次去客场发的餐费，因为每次去客场发的餐费都是现金，所以他们是 pay by cash。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唯一不用扣税的一个项目。那最后一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Hans7192 的留言。那他其实不能算是就是第三类啊，但是因为这个留言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讲说这个留言是我自己蛮喜欢的留言，所以我才把它挑出来。好，所以他不要归类好了，他不要归类，他就在最后一类。好，那这个 Hans7192 的网友呢，他讲到说在中职老婆女友其实是可以上班的啊。我相信他是要讲说就是在中职的人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去美国的话你就一定得把老婆女友，诶，那这样其实他应该归在第一类齁。哦，对对对，他应该归在第一类。哦，其实他是在帮我们讲话的。好，总之呢，他就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些旅美球员他们把老婆带来的话，老婆基本上这边就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嘛，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只能当家庭主妇。但是呢，在台湾这些中职球员的老婆们都是可以持续上班，有持续有收入的。可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在中职其实大部分的球员，如果你今天有固定收入我跟你讲，就不要讲固定收入了。你今天即便你的薪水没有很高的时候，大部分的球员的老婆其实也都没有在上班。真的，就大部分的球员老婆都没有在上班，因为如果有结婚有小孩的话，因为你老公长期不在家嘛，所以工作就很容易会变成就是很全职的家庭主妇，照顾小朋友啊，然后照顾家里的生活起居等等。所以呢，常常我都会跟身边的一些朋友或是一些棒球从业的人讲说，这世界上最辛苦的行业并不是我们，这世界上最辛苦的行业永远都是球员的老婆，我哈梗愿称你们为最伟大。真的，我必须说这个真的是满满的尊敬跟满满的敬佩，因为他们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在照顾球员们的家庭，包含我自己现在也是远距离的状态，然后女朋友也是非常的伟大，就是必须要在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情况下边，然后有一个信念说，哦，就是这个人没错，我要跟着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感激的地方了。咦，怎么讲一讲变得那么感性？应该是很欢乐的一集主题才对啊。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留言特辑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啦。这礼拜已经讲了3集，应该够了吧？好，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觉得这样的主题还不错的话，再留言让我知道，我以后可以再多做一些。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拜拜。欢迎收听6月1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上个礼拜的那一集就是博玉与柯晓的一周里面就有讲说，我一定要特别把这个东西拉出来聊一下。这个东西呢叫做 Red Hot， 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一个又红又辣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膏状的物质啦，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投手在热身之前先涂在身体上面，让身体可以比较快热得开。那我之前有讲过，博玉去年开季的时候肩膀有一点疲劳嘛，那我们除了呢就是研究他一整套的肩膀活化跟赛后的 arm care 以外，所以上礼拜我们讲的那些不管他的 的活化或者 Arm Care，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去年开发出来的。虽然说今年也有做一些改良啦，不过呢都是维持在去年的基础上面，然后今年再去做一些优化，或是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再去做一些改变而已。那除了这些肩膀活化跟 Cell 的 Arm Care 帮助它很多度过它去年那个疲劳感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帮手齁，就是这个 Red Hot。 那这个 Red Hot 呢，之所以会让身体觉得辣辣的，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辣椒素啦，那它其实算是一种外来物质，不过因为外面还有穿一层衣服，然后你也没有涂在手上，所以基本上是不会被裁判抓的啦。那它的效果呢，主要就是让你的身体快速的热起来，或者是降低疼痛。那以专业一点的说法，这是利用一个叫做 Gate Control Theory 的这个理论来抑制身体的疼痛。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好了。那 Gate Control Theory 啊，这个中文叫做疼痛阀门控制理论。那要了解这个理论呢，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身体的疼痛是怎么产生的。好，身体的疼痛呢，它的传送过程其实是身体各处受到伤害之后，然后它会透过神经将感觉的这个讯息传到脊椎，然后呢脊椎再把它传到大脑，然后大脑呢会再去解读说，哦，这个感觉是痛的感觉，没错。所以你刚刚听到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脊椎其实是一个就是感觉传输的中继站。那同时它其实还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它担任阀门的开关，来决定说呢我要收到哪一些感觉的讯息。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个阀门开关呢？是因为我们皮肤上面的神经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好，一种呢是痛觉的神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触觉的神经。这两种神经呢是由不同的路径传进脊椎的。那如果平时都只有一种感觉，假如说就现在只有痛觉传进去，或现在只有触觉传进去的话，那倒还好。那如果今天同时两种感觉要一起传进去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塞车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脊椎就扮演一个有点像是国道上面高承载，然后有一个人站在那边说，诶，来检查一下你这边有没有足够的人，就是有没有坐足够的人在车子里面，如果有的话才让你通过这种感觉。所以脊椎这个守门员然后就会开始进行管制。那他管制的方式呢，其实就像高承载一样，他就是检查，哦，你这两种感觉哪一个载比较多人。换句话说，就是说，哦，你哪一种感觉现在强度比较高，哦，比较高的那个呢我就让你先通过。所以讲到这边应该有些人已经猜出来了，要怎么样去抑制疼痛的方法，就是去给他一个更强的触觉盖过他，那脊椎呢就会让这个更强的触觉先通过。举个比较日常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你被蚊子咬的时候，哦，那个地方很痒嘛，对不对，哦，肿一个包，有些人呢就习惯用指甲去给他戳出一个十字形，戳一个十字架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就是在用一个更强的痛觉去抑制掉那个痒的感觉而已。所以 Rehab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用一个更强的刺激去盖掉原本的疼痛。好，我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来龙去脉，就是博弈为什么会开始使用这个 Rehab。 其实去年他是真的有一段时间觉得肩膀很不舒服，就是疲劳的那一阵子。但是呢因为我只是一个翻译的角色，我不能帮他做决定嘛，所以我就问他说，欸，如果你真的要跟防护员讲的话，我可以帮你翻译啊。好，但是我跟他讲了之后呢，我们有可能会回基地哦。然后他还很笃定的说，好，没关系没关系，回去就回去。因为他真的觉得他不行了，完全撑不下去。但因为我在那个事前其实就已经有帮他评估过，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担心，就直接帮他跟防护员讲了。然后防护员也做了第二次评估之后呢，他也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立即 shut down 的必要，哦，所以呢他就问我说，欸，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边丢然后边做一些强化肩膀的课表，然后这是我的提议啦。然后防护员也认同，那我们也针对他的一些 during program 有做一些改变，例如说，哦，我们改成说他丢完的隔天，就是比赛完的隔天就不丢球，好，多给他一天的恢复时间。然后他的牛棚呢通通都改成 touch and feel， 或者是减少颗数，例如说他原本正常应该是要丢到25到30，但是我们就减少让他丢个18到20颗就好了。那利用这些争取让他休息的方式呢，同时也让这个课表的效果稍微发酵一下。但这个过程中呢他还是要继续比赛嘛，那比赛的过程我们就用 to rehab 来稍微顶一下。那其实当初博宇是有问我说，欸，你觉得要不要来吃止痛药。我是跟他讲说，欸，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毕竟以他这么年轻，然后又没有什么受伤病史，我不希望他从现在就开始依赖药物。毕竟每一个职棒球员到生涯后期开始吃药的这个频率非常非常的高，甚至是讲说就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在吃药啦，所以我不希望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利用这个东西来协助场上的表现。如果我们可以不吃就撑过去，那就尽量不要吃。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他同时有在做课表嘛，所以如果呢他吃药的话，我就很难知道说他在比赛中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毕竟他吃药他就都不会痛，那都不会痛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课表到底是有一个正向的效果，还是说其实我们都只是在做一些白费力气的事情。那也因为当时其实还是在球季非常早期的时候，所以北卡那时候还很冷，所以涂瑞哈非常适合。没想到这一涂就往后丢了100多局，最后收在 119.2 局嘛，去年2023年的时候。甚至到了夏天他其实早就已经没有不舒服了，但是还是继续涂。连那时候我们去那个，我记得是 Georgia 吧，那时候那边有那个 heat wave 就是热浪，他也涂哦，就是已经超级热了，然后他还涂 Rehab， 差点丢到晕倒，你知道吗？因为 Rehab 是一种就是你流汗然后毛孔放大之后效果也会跟着一起放大的东西，所以夏天涂的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还记得去年夏天我每次都要帮他装一桶 冰毛巾，然后就是用那个 Gatorade 的桶子啊，然后里面放一些冰块，放一些水，然后把毛巾浸在里面，然后每一局局间的时候就拿给他降温这样子。那我今天先不聊齁，就是在这一整年的过程中啊，就做课表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觉得 Ray Hart 其实也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我才特别把他拿出来聊一集。因为博宇齁其实还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所以如果有遇到受伤啊或是不舒服，其实他们会非常的焦虑。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么严重，但你也会把他想得很严重，所以 Ray Hart 其实就让他这种从来没有受过伤的投手学习怎么样与伤痛共存，这个对于职棒选手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呢，没有职棒球员每天上场都是舒服的，绝对没有，大家都是抱着多多少少的伤痛在上场比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感谢去年有这个东西帮助他。那我再稍微深入介绍一下 Ray Hart 这个东西好了。 Ray Hart 其实只是一种统称，但是呢它总共有三种辣度。那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 Ray Hart 呢，它就是最辣的那一种。那博宇平常用呢其实只是中辣而已，叫做 Atomic Bomb。 那这个 Atomic Bomb 呢其实颜色会比较浅一点，就是比较偏橘色，没有像 Ray Hart 一样那么死红辣，所以呢它看起来也比较不会就是擦了好像会要你的命这样子。那这也是最常见的两种，小辣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在用了，所以这我就不介绍。但说到小辣哈，我们球队那个 Anthony Solomito 就是之前哈原本就是博宇跟志荣要同场先发嘛，结果那个先发被拔掉之后呢，就是换我们这个百大新秀的投手。那这个投手呢，其实我们平常都叫他 Solo 啦。那 Solo 去年的时候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插过 Ray Hart， 但他看到博宇在用，所以他就也想要试试看，你知道吗？他先从中辣开始就完全受不了。那每次丢完呢，丢完之后都还在辣哦。那丢完之后还在辣，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丢完之后要洗澡嘛。但洗澡如果你身体在辣，然后你要冲热水澡的话，你就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先把这个东西弄掉之后再去冲澡。那其实我们有试过超多种方式想要把它擦掉啦，例如说我们用酒精啊，然后用冰块等等。那后来呢发现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你一定没有想到，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去年防护员的建议，他说诶不如我们用优格涂在手上看看，结果呢发现超级有效，所以呢往后你只要牺牲一罐优格涂在手上马上就好了。那 Solo 自从那一次被吓到之后啊，他就开始改用小辣。但小辣每次涂完他还受不了，每次丢完之后呢都还是要牺牲一罐优格。但是我必须说小辣真的很没有感觉，因为我自己有涂过，完全是 Solo 这个人太不耐热了。但这种外来物质其实本来就很吃各个投手的喜好，所以呢 Solo 后来就改用一种叫做 Octogen 的凉膏，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类似的问题了。那这个凉膏呢其实和 Ray Hart 一样都是有一样的效果啦，就是利用门阀理论来止痛的感觉。所以呢不管你是用 Ray Hart 还是我刚刚讲到这个 Octogen 都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自己对于每一种东西的接受程度。那我还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在卫权的时候啊，大家很喜欢拿 Ray Hart 来闹死好，就是留死好，因为他每一次想要给别人治疗背的时候，他就不穿衣服，然后直接趴到治疗床上面说诶你帮我弄一下这个背怎样之类的。然后品杰啊或是卫权他们就会去戴那个牙医手套，然后抹一些 Ray Hart， 直接用手指去抠石豪的屁缝，然后等等石豪在冲澡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浴室里面有人在惨叫说白痴哦，到底是谁在弄我啦这样。好，甚至是晚一点如果石豪要上厕所，那完全就是吃完麻辣锅隔天的感觉。好，这个是一个之前我在卫权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小故事。那博玉啊其实今年就把 Ray Hart 戒掉了啦，反而是中哲，我们四月初到 Altoona 的时候实在是太冷了，甚至我们去 Akron 打客场的时候还下雪，所以呢站在场上一阵子如果突然要传球的话，真的会觉得就是手超级重的。所以我记得中哲应该涂了将近一个月，可能有涂到四月底左右，然后才觉得说诶好像可以不需要涂了。那他那时候涂 Ray Hart 的反馈啊，就是说哦，即便他在场上站很久手臂都已经冷掉了，还是可以靠这个东西就全力丢向一垒，好像也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哦，老实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所以防护员啊通常也不会太反对球员使用这个物质，甚至比起吃止痛药，就我刚刚讲的，我会更倾向使用这种方式让球员去盖掉他现有的不舒服感。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趁冬天运动的时候买一罐来试试看。虽然说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在卖就是这个 Ray Hart， 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买来尝试看看，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不用太过担心。但记得呢不要拿这个东西去抠别人的屁股就 OK 了。OK， 好，我们今天就聊这里，拜拜。欢迎收听6月19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耿。那我今天已经移驾到了布宜的饭店，所以背景可能会有一点点杂音，但如果后置没有办法消除的话，就请各位见谅咯。好，那昨天有聊到博宇去年嘛，最后的局数收在 119.2 局，但其实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可以丢超过这个局数，但最后呢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 All Star Break 之后的第二个系列战就被告知说他接下来都会有局数跟投球数的限制。上次博宇他不是有一场丢8局嘛，就破生涯新高的那时候， 我就有说过他上一次丢超过七局其实已经是去年我们在 Wilmington 国民 High A 那个层级的时候，而他好像是丢 7.1 还 7.2 吧，我忘记了。那在 Wilmington 的那个系列战呢，就是在 All-Star Break 后的第二个系列战，因为我们 All-Star Break 后是直接拉车到 Brooklyn 打一个三连战， Brooklyn 是那个大都会的 High A， 然后呢我们打完那三场三连战之后呢，就直接拉到 Wilmington 去打一个六连战，所以那是一个客场九连战的赛程啦。那因为刚休完一个就是明星赛周嘛，所以感觉身体都很好，你知道吗？连续休了三天还四天，整个心情上都觉得说 OK， 我可以准备好上班了，就是有好好充电的感觉。就没想到呢，就是在那一次 Wilmington 的先发之后，托尔教练原本还讲说，哦，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哦，7.1 局只用了90颗左右而已啊，哦，我有点忘记详细的数字啊，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下一次先发呢，我们就会尽量拉长你的局数，所以你有可能会丢到95颗以上啊什么之类的。好，哦，我们不会再去限制你的颗数。结果呢，隔天哦，就是隔天，真的是隔天，马上就被告知说，哦，上面有布达啊，哦，说博玉今年接下来先发都会有限制。那这个限制呢，内容是这样子的，哦，就是 5 inning or 75 pitches whichever comes first， 意思就是说呢，哦，他只能丢5局或者是75颗，看哪一个先到，哦，只要到了就下来，哦，并不是说两个都要满足，而是其中一个先到了你就结束了。讲你就结束了好像，有点严重，应该讲说你这一场的先发任务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我当下听到这个限制，哦，我真的是大傻眼，因为这中间真的只差一天，距离投教练跟我们讲说就是，哦，我们下次不会再给你任何的局数限制，有点像是他脱掉你的束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火影忍者，就是小李把他那个小腿上面绑的那个重物拔掉的时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哦，我终于解放的感觉。哦，没想到隔天马上被宣布说，哦，接下来都有投球限制咯，就是5局或75球，你就有一种被旋转的感觉，你知道吗？很像跟你讲的说，哦，你可以把你的那个重物拔掉了，就马上就给你再加一个更重的。哦，所以就会觉得说，哦，是有一种被旋转被欺骗的感觉。当然我也明白啦，这个上面不打下来的这个消息，哦，肯定是更高层，就例如说可能投手教练的 coordinator 就是发布的讯息，而不是我们投手教练做的决定。所以呢，我们就更想要追问一下说，诶，这背后是有什么理由吗？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博玉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疲劳了。我的想法是，诶，我们才刚休完明星赛，休完四天，然后你跟我讲说他有点疲劳，这个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如果说，哦，你是为了要保护他，那这个讲法呢其实我还可以理解，但说是疲劳总是要拿出一些证据或者是一些数据吧。那何况说各层级的投手教练应该是最了解他自己层级的投手的人嘛，那如果有疲劳的迹象应该是由他来报告啊，怎么会是反而好像顺序有点错，是从上面来布达说，哦，博玉要有投球限制这样。总之我当时就是，哦，满头问号，一堆疑问这样子。那当然投手教练也知道，哦，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决定不是很理解啦，所以呢投手教练过了一周之后就有拿出很多数据给我们看，然后跟我们讲说博玉的出手点高度啊和开季相比的时候已经有所下降，哦，这是第一个他讲的点。那第二个的话他就是说，你看博玉的牛棚均数，哦，也开始降低。但是针对这个点，哦，就有点呼应到我们昨天说的，因为他肩膀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了要争取更多先发之间的休息，所以呢所有的牛棚几乎都是改成 touch and feel 或是轻松丢。那这样讲起来他的牛棚均数会稍微下降，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总之呢投手教练有拿出非常多的数据来评估这些投手，我在这边呢也不一一多讲，但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适合的时机踩刹车。同时呢他们也说，因为博玉前年丢了差不多100局左右嘛，其实他有丢超过100局啊，最后好像是收在98局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其实他是丢了3局，然后下雨被拉掉，所以那一场的比赛是没有算的，不然如果把那个加进去的话他是有丢超过100。那这是他2022年在 Marauders 就是我们的 Low A 成绩所缴出的成绩。那去年呢2023年他的目标本来就是要让他丢120局，就是增加20局左右。那投手教练就跟我们解释说，也是因为他上半季就是吃了很多局数表现不错，所以才会比其他投手早开始有限制。其实最后我也是比较能够接受这个说法。那我们把时间快转到亚运，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海盗当时要给博玉这么严格的投球限制。那当然一方面呢，是亚运的时间，那个基本上是先发投手拼在一整年好好休息的那个 window。 但是呢如果你要打亚运的话，就代表赛季结束之后你要继续练习，然后继续丢球，完全不能停下来。这个对于先发投手在赛季后的调整是非常大的影响。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说，为什么其他旅美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只有博玉有这个问题？因为博玉应该是除了玉明以外，去年旅美的先发投手里面丢了局数第二多的。那对于博玉来讲更难的地方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 2A， 像去年玉明就在 2A 结束嘛，因为 2A 的赛程啊会比 High A 多打一个礼拜。然后如果你的球队是有进季后赛的话，那就是一个 whole different story， 因为就是等于你打完季后赛之后你不需要先关机啊，或是稍微休息个几周，然后刻意维持你的体能然后再去打亚运，而是你可以接着直接打亚运，就有点像是赛季延长一周的感觉。好，讲一周可能有点夸张，可能是要延长一到两周啦。那亚运呢，因为当时是打到10月7号嘛，但是我们 High A 的球季在9月14号就结束了，这是代表说他的球季整整被延长了三个礼拜。那我们原本的计划呢是让博玉在球季结束之后可以完全不丢球一个月，所以基本上原本他在10月中的时候就差不多要开始丢球了，但是到现在10月7号他才准备要关机而已。那第一方面我们提到的是亚 亚运的时间嘛。第二方面就是博玉刚有提到，他从七月的时候就被球团告知说，接下来的球季啊都会有球数限制跟局数限制。如果你是球团的话，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哦，我们在球季中这么用心的保护，结果季后要打国际赛的时候反而没有限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才会觉得很奇怪。但这过程中还有很多我当时的主管啊跟小联盟投手教练 coordinator 之间的谈话跟沟通。不过我当然不能透露说这之间讲了什么。不过呢，最后他们所做出来的决定，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我没有在护航什么了啊，因为我是最希望博玉可以多丢哦，尽量表现的人。我其实算是就是只是想要叙述当时的情况，让大家知道。至于如果你是觉得哈，就是列管球员就应该要完全遵照国家的征召，不得有异议的话啊，那其实我也尊重你的想法哈，因为毕竟这个说法也是有它的道理在，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呢，要怎么解读，我就留给各位自行判断。那也欢迎各位到 Hito 大联盟的留言区哈，分享你的看法。当然呢，还是提倡理性讨论。那当然，如果你的留言非常有趣，或者是说胡说八道的话，就可能再被我做成一集的留言特辑，这个也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反正就we'll see。 OK， 好，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也不能讲聊一下啦，我想帮大家做一个统整。因为上一集里面呢、我们有讲到很多投手的体能嘛，包含博玉在先发完的那一天晚上，然后或者是隔天，然后或者是前两天，或者是前一天，分别要跑怎么样的体能。因为上礼拜那个叙述方式哦，可能会让大家比较难统整起来啦，所以我在这边呢，一次性的帮大家做一个介绍哈。那今天我们要讲投手体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 zone 这个东西来解释哈。这什么叫做 zone 呢？就是那个区块哈，就是zone one、zone two 这样子。那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是用这样去分类，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跑不同的体能，你就去不同的区块做训练吧。也有可能我不晓得哈。这个如果有知道详情的人，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所以今天的介绍呢，就是根据不同的 zone 来跟大家介绍说每一个 zone 是在做什么事情。那在 zone one 的话，在我们球队的定义里面，就是比赛前一天做的冲刺我们有讲嘛，比赛前一天通常是会做一些冲刺，去做一些肌肉神经的连结，包含比赛前一天所做的重量也都是比较快的，这都是差不多的概念。那在先发前一天的这个冲刺啊，我之前也有讲过嘛，通常都是一个短距离的冲刺，大约在 10 yards 以内。那这个呢，我们就会定义它为 zone 1的体能。那 zone 2呢，也是一样，是在比赛前一天要做的，叫做敏捷。好，那我有介绍过嘛，敏捷就是快速的让身体变换方向的能力，所以会包含一些加速啊、减速啊、 T drill 啊、神踢等等，都在 zone 2的训练范围里。那 zone 4呢，zone 4就是在比赛的前两天我们会跑的那个间歇。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间歇的内容，就是呢我们拉一个距离，可能是在30 yards 的距离，那大概就是一个半垒包，然后来回20秒之后休10秒，跑三趟，那等心跳率回到 70% 以下之后呢，再做第二组。所以总共呢是两组六趟，上一拜那一集都有介绍过嘛。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间歇，我们称之它为 zone 4。 那马上进到 zone 5 zone 5呢就是长跑，就是比赛后那一天所做的长跑。那个长跑呢大概是一个全劈的距离，但上次有讲嘛，如果跑全劈的话 iPad 就连不到了，所以我们通常是从边线跑到400，再从400回到边线，然后呢回来之后呢，等最大心跳率回到 70% 以下之后呢，再开始进行下一趟。那这个比赛后一天的长跑呢，我们就称之它为 zone 5。 那 zone 6呢就是比赛完的时候骑的那个脚踏车，或者是像 Kershaw 的话，他就是走那个滑步机嘛，所以脚踏车或是滑步机呢都可以算是我们的 zone 6， 也就是有氧跟心肺的部分。那听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Zone 3去哪里啊？有一个消失的 Zone 3不知道去哪里。我当时呢也有问体能教练，我就跟他讲说那这个3在哪里啊？就是3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没有3。所以就成为一个天大的谜题，有点像是 7-11 的那个 N 啊，为什么是小写啊、也没有人知道。那刚讲的这些体能啊，其实适用于所有的投手啊、不过呢就是先发投手的体能是很好判断的嘛，就是你比赛前一天该做什么，比赛后一天该做什么啊、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中继投手就会比较麻烦，因为中继投手有可能会连续出赛，或者是如果以我们小联盟来讲的话，在球季前半段的时候是尽量让你丢一局就至少休一天，丢两局就休两天这样子。那也因为休息天数不多，所以中继投手丢完的那一天基本上就会马上去做重量，把所有上肢的负荷集中在同一天，所以他们丢完了基本上就是直接去做上肢的重量。因为不会有投手在丢球前或是前一天做上肢重量，因为上肢的肌力会比下肢还要更容易疲劳，所以对于中继投手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你丢完比赛之后呢，就直接去做上肢的重量，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最适合的时机。所以对于中继投手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前两天，他们很少去跑间歇，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我两天后要上场这种事情，他们通常都是隔天就要上场。所以中继投手啊会很常跑 zone 1 zone 2，因为隔天要上场嘛，所以先跑冲刺或是敏捷的东西。那如果有遇到放假的话，例如说隔天是礼拜一要放假，那如果你是今天礼拜天确定不会上场的中继投手，体能教练呢就会叫你去做 zone 5或是 zone 6， 也就是有氧耐力的部分，帮助你这个礼拜做一个好好的恢复。所以体能其实也很多细节啊，并不是所有的投手都遵照着我上次讲的就是前一天做什么啊，然后呢前两天做什么。 而是先发投手有先发投手的课表，中继投手也有中继投手的课表。那野手呢？哦，野手他们没有在跑体能了，他们非常辛苦，他们每天都要上场。偶尔呢，我有看到就是外野啊会跟着体能教练做一些动态操，那就仅此而已。除此以外哈，就是我们也不会再给野手更多体能上面的负荷。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很好奇哦，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去监控野手目前的疲劳程度啊，或者是他们体能状况怎么样？因为像投手的话，就可以借由那个 Zone Five 嘛，长跑，然后去记录整体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他现在体能状况如何。那野手的部分要怎么确定呢？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特别再来聊一集职业球队是如何监控野手的疲劳程度的。 OK， 好，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6月20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依照惯例每一周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来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那上个礼拜日放假前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固定礼拜一放假嘛，所以呢礼拜日放假前啊，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伊瑞打比赛，他们来我们的主场打比赛，但是打6点。通常礼拜天的比赛都是在午场，就是可能1点啊或者1点半啊或2点。但是那一天呢不晓得为什么打6点。我们都找不到原因，只能推测说是不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去伊瑞打客场的时候，那天刚好是 Memorial Weekend 嘛，所以我们就礼拜天打了一个6点的比赛，因应大家隔天礼拜一都放假，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要还我们一个6点的比赛，这样子对我们才比较公平。因为毕竟当初我们6点打完之后呢已经9点10点了，我跟大家聊过嘛，就是回到 Altoona 的时候都已经2-3点了，所以也要让他们体验一下回去2-3点的感觉吗？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一个报复性的就是赛程安排吗？我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倾向就打1点，赶快打完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嘛。总之呢反正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我们最后就是呢打了6点的比赛，然后打完之后呢也已经差不多9点左右了。不过呢因为我们三个啦，就是我跟博宇还有中哲，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就是我们会在放假前这一天啊就是泡冷热水让身体完全放松。那当然博宇之前有讲过他每天都泡，不过呢就是如果是放假前这一天，他可能就不会特别急一定要在比赛之前泡完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放假了嘛，大家一定都会急着走，所以等大家走了之后我们再来好好泡就 OK 了。那我自己呢是只在礼拜天这一天泡水，因为其他天可能都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如果要泡的话就一定要跟球员一起泡。但是 Steph 跟球员一起共用那个训练器材啊，或者是说一起泡水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倾向就是说像礼拜天这种啊大家都已经走掉了之后呢，我再自己来泡就好了。那今天的故事是这样子，因为那天我准备要泡水了嘛，我把衣服脱掉之后呢，中德就说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像是没有被摧残过的样子。我想说我是蛙人吗还是怎样，为什么我要被摧残过？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因为他的身体也是啊，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干干净净的类型，但是因为他有长胸毛所以看起来呢就还好。但奇怪的是他有胸毛但是不长胡子那我自己的话就是长很多胡子，但是我身上没什么毛，所以这真的是人体的结构真的是很神奇啊！就是不是说你有毛就是全身都有毛，你可能只是身体部分的地方有毛而已。被中哲这么一讲就让我想到去年啊，我们在 Greensboro 的宿舍旁边都有游泳池可以晒太阳。那你晒太阳晒黑之后，可能就不会看起来这么优秀了。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很白底的人。我们后来讨论出来的结论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很白底人。要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白底人？就是你看他的大腿内侧，尤其是我们这种棒球从业人员啊，你每天一直在晒太阳，晒到那种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白底还是黑底，那你就看他的大腿内侧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啊，我就决定说我今年也应该要找一个游泳池来做这件事情。刚好前几周我讲到嘛 ，Memorial Day 这一天啊，就是夏天来临的象征，所以呢，游泳池也都是在这一天之后开始营运。其实我前几周就已经开始有在物色和参观一些泳池，只不过因为宾州前几周都还凉凉的，所以呢，我都只是到门口看一看，然后选一个我喜欢的环境这样子。其实我也没有开很多条件啊，第一个它一定要是户外的，就是可以晒太阳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躺椅，因为你要有躺椅才可以晒太阳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那空间要够大，因为如果空间很小，然后人很多很挤的话，我自己也不是觉得很舒服。那综合以上条件呢，就刚好被我找到一个Altoona 北边呢有一个 small town， 就是很小的城镇，叫做 Bellwood。那是一个我觉得连在这边常住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地方，因为我有问一下我们身边的，不管是防护员啊、体能教练，他们都已经在这边待了3-4年了。然后我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Bellwood 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都说，不知道，完全没听过。所以呢，就有点像是我跟你讲说，内湖北边有一个万里区，有些人可能知道，但大多的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个概念。那不要问呢，当地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pool 有点像是就是社区的那种户外游泳池。那一般人如果没有季票用 day pass 的话，大概就是$5。那如果你是四点之后入场，因为就是已经很接近他们要关门的时候嘛，四点之后入场的话就是$3。但其实美国太阳下山的时间都蛮晚的，大概都在8点左右，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说四点之后会不会晒不到太阳啊，不会四点之后出去还超热的。那它最晚呢是开到7点。那我们简 单做一个换算哈，就是3块美金在台湾的物价，大概就是等于你去一次游泳池30到40块台币的意思啊。好，所以我觉得哈，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便宜以及划算的。那主要是它提供很多躺椅嘛，那完全符合我要晒太阳的目的。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泳池的构造哈，其实它大概就是分为3个区块，好，一个就是孩童的那种戏水区，那一个潜水区跟一个深水区。那个潜水大概在5尺左右，然后深水在6尺左右，也就是潜水150公分，深水180公分。所以有些你如果不够高的人，到深水区可能会需要踮脚这样。那游泳池里面呢，也有玩具篮球框，然后跟美式足球给大家玩乐哦。其实超多人在玩的。那上周日去的时候，其实整个泳池里面大概有超过50个人，虽然人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啦，不至于会到很挤，因为空间真的蛮大的，而且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也都在草皮上晒太阳，所以没什么差。好，对，这就符合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它空间一定要够大。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你如果要晒太阳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屋顶晒就好了？一定要去游泳池这样？因为晒完很热的时候要下水降温啊，那感觉真的超爽的，就像去海边玩一样。所以通常我都是先躺着晒一晒，然后再趴着晒一晒，就等于正反面都烤一烤啦。烤完之后呢，就直接下水冷却一下。因为我跟你讲，烤到一阵子之后，你会觉得哦，好像有点头晕，快不行了，快撑不下去了。这时候你下水一下之后，你就可以上来继续烤。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现在才进到主题哈，这个呢就是我去年晒一整年太阳很重要的一个心得，那就是防晒。有些人啊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不就是要晒黑啊，为什么还要防晒？但是呢，晒黑哈跟防晒是完全不冲突的两件事情。就算是搬出科学原理来讲哈，其实也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要了解这个概念哈，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下紫外线这个东西。那紫外线呢有分为2种类型，一个叫做 UVB， 一个叫做 UVA。那 UVB 呢主要是造成晒红晒伤的问题。好，那 UVA 呢则是造成晒黑跟晒老的问题。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不同波段长度的紫外线。那 UVB 的波长因为比较短，所以它能量比较强，穿透力也比较低，可能造成的结果呢就是造成皮肤表皮层会晒红晒伤。那 UVA 呢， UVA 则是波长比较长，穿透力会比较高，所以它会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你的色素会沉淀，然后皮肤会老化。那也因为 UVA 会穿透到肌肤的表皮跟真皮层，所以大部分啊女生如果是要防晒黑防晒老，其实都是要防 UVA 这个东西。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防晒主要分成了2大类，一个叫做物理性的防晒，一个叫做化学性的防晒。那物理性的防晒呢，除了你是平常用一些可能穿长袖啊撑伞啊，这些也可以算是物理性的防晒。但是如果是产品的话，就是防晒产品的话，它会把它做成比较像粉末状的，那你涂抹在肌肤上面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保护层，然后就可以有效的反射跟折射紫外线。但是这种的缺点就是你涂在身体上面的时候会有那种白色粉末，然后还会有泛白的情形出现，所以别人一看可能就知道说哦，你有涂防晒这样子。但是因为呢它只停留在肌肤的外层，好，不会吸收进去，所以不会伤害肌肤，那就很适合那些敏感肌或者是小朋友使用。那我们第二种要介绍的是化学型的防晒。那化学型的防晒就是利用防晒品里面的那种化学成分去吸收紫外线的能量，再把它转化成热能释放，进而降低紫外线对于身体的伤害。那化学性防晒呢，因为会渗透到肌肤里面，而不是像刚刚那种物理性防晒的那种产品，它会在外面形成一层膜，所以这种化学性防晒的产品啊，使用起来就会觉得很清透，因为都吸收进去了嘛，然后它也不会泛白。不过对于那种就是有敏感肌的人啊，或者小朋友来说，就是会比较刺激一点。那听完以上2种的介绍之后啊，你就可以开始来比较说，哦，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那我这边帮大家做一个统整，就是说物理性的防晒啊会比较厚重，比较容易泛白。它主要要防护的就是那些穿透力比较不好的紫外线，像是 UVB， 就只能到浅层的这种紫外线啊，所以它对于 UVB 的防护力是很好的。那这种呢产品比较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然后比较适合就是敏感肌啊或者是小孩使用。那化学性的防晒呢就很清透，吸收很好。它对于那种长波啊，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 UVB。因为它穿透很强嘛，所以这种化学性防晒呢，对于这种可以穿透很深的紫外线啊，就有很好的防御效果。但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过敏不适的症状啦。那适合就是一般成人，或是你想要追求那种你很清爽防晒的你就可以选择这一类的产品。但是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防晒乳几乎都是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混合的，所以呢，其实你也没办法真的挑说哦，我现在选的这个是比较偏物理性防晒，或是化学性防晒。但我自己看完之后啊，我统整出来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防晒乳擦在身上是属于那种比较厚重，然后比较不会吸收进去的，这个就会比较偏物理性防晒的防晒乳。那如果今天呢是很清透，它就是吸收进去，然后呢你也看不到表层上面有一些泛白的话，这种就会比较偏化学性防晒。那如果你今天是要防晒伤，你就会选择物理性会比较好，因为它是比较防 UVB 的嘛。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防晒黑，那你就应该要选择化学性防晒，因为它预防 UVA 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以我的情况呢，就是如果我想要晒黑，就是反而应该要选这些厚重的，而不是选这种清爽的。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想要晒黑的话，我就建议你直接用 这个方式去挑选。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物理性啊化学性的防晒，其实还有两个指标，或者应该说两个数值，也可以用来判断你要选哪一种适合你的防晒产品。那分别就是 SPF 跟 PA 这两个数值。那 SPF 呢，指的是防晒系数，就是针对 UVB 的防晒指标。简单来说呢，就是涂上防晒乳之后，你的皮肤被晒红跟不擦防晒乳被晒红所需要的时间的比值。数字呢，代表的就是延后晒红跟晒伤的时间。如果你在没有擦防晒乳的情况下面，日晒十分钟就会开始变红，那你使用 SPF 50的防晒乳，就是十分钟乘以50倍，也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肌肤在接下来的500分钟内不会晒红晒伤。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昧的追求 SPF 的话，不一定能够防晒黑哦，它只是延后晒伤跟晒红而已。那第二个数值呢，叫做 PA， 那 PA 呢，则是防 UVA 晒黑的指标。所以如果 PA 后面那个加的那个数量越多的话，就代表有越强的防晒黑效果。那当然这种就不是我追求，但对于女生们来说，也许对我女朋友来讲，PA 后面的那个加要越多越好，所以你可能要选那种 PA 加加或是 PA 加加加这种，才可以真的防到晒黑，一白遮三丑。OK，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晒黑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那有些如果晒到那种古铜色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有上一个东西叫做助晒剂，但上了助晒剂呢，也不代表说你就不用擦防晒了，因为 UVB 这个紫外线就刚好讲到这个能量很强，但穿透力比较不好的，只有在表层的这个 UVB 这个紫外线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癌，所以可能呢，还是要去选择一些 SPF 比较高的这些防晒产品。那再来呢，就是你晒完太阳之后，皮肤真的会超级超级干，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所以记得呢，你晒完太阳之后一定要擦一些保湿的东西例如说芦荟或是乳液等等，好，隔天起来才不会干痒不舒服。OK， 以上呢就是我去年一整年晒完太阳之后的整体的心得啦，好，分享给各位，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因为毕竟呢，如果我在宾州都可以晒太阳了，我相信在台湾晒太阳的机会应该是更多的。OK， 好，那我们这周大家就聊到这边啦，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